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
我是八卦，今天这期节目信息量非常大。地缘冲突、芯片股暴跌，还有 AI 在金融行业的深度渗透。冰糖，我们先从今天最大的那条新闻说起吧，美伊冲突。
没错，今天全球市场的核心驱动力就是地缘政治。美国与伊朗连续第三周互相打击，最关键的变量是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峡承载着全球约 20% 的石油运输，布伦特原油一度逼近80美元，涨幅超过 5%。
说到霍尔木兹海峡，我有个很实际的问题。现在伊朗说封锁了，但西方海军说还在开放，这种信息矛盾对普通人做决策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底信谁？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关键。今天的原始新闻里专门提到了一个信息边界，美伊双方说法相互矛盾，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做交易或者做投资的人现在都不能基于海峡开还是关这个单一信息做判断。更重要的是观察第三方同行记录以及国际航运保险的费率变化，那些才是更接近事实的指标。
明白了，所以不要被单一声明带节奏。那么 SK 海力士暴跌 15% 是怎么回事？这家公司明明是给 AI 芯片提供高带宽内存的关键供应商，怎么和中东冲突扯上关系的？
这正是今天最值得深入理解的点。 SK 海力士的暴跌不是 AI 需求出问题，而是地缘政治风险溢价被重新进入价格。它的 ADR 才刚刚在美国成功上市，杠杆率高，地缘冲突一爆发，资金第一反应就是削减这种高风险敞口。白话，你从投资者的角度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风险暴露案例。你看，一家韩国半导体公司，产品卖给英伟达和 AMD， 客户在美国，但股价被中东一枪打崩了。这说明 AI 供应链已经全球化到任何角落的地缘风险都能通过产业链传导。我学到的一点是，投资 AI 概念股不能只看技术路线图，还要看公司的国别风险、供应链集中度、杠杆率。
非常到位的分析。同样是在科技板块，苹果今天却是另一番景象，市值增加了6000亿美元，原因是资金从 AI 芯片股逃离，涌入苹果这样的稳健避风港。这背后其实是市场在重新定价不同公司的 AI 策略。
这个对比太有意思了，苹果的自动驾驶项目虽然失败了，但之前积累的 AI 芯片技术现在成了强大的遗产，而且苹果的消费业务现金流稳定，不像英伟达 AMD 那样需要持续巨额投入，所以资金从高投入高波动转向稳健现金流，其实降低了整个科技板块的系统性风险，对吧？
完全正确。这就像一盘棋，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科技板块内部正在经历明显的轮动，从 AI 基础设施输出者转向 AI 应用受益者。TSMC 今天公布的六月营收132亿美元，同比增 67%， 创历史新高，也说明行业基本面依然强劲，只是估值逻辑在调整。
说到金融行业，今天还有两条消息和 AI 技能相关。第一条是20家英国金融机构联合签署 AI 技能契约，第二条是 Visa 研究预测，早期 AI 采用者将在2030年主导欧洲零售银行市场。冰糖，可让我们这些关注法律和 AI 应用场景的人很兴奋，你觉得金融从业者该怎么应对？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行业变革。 UK Banks 签署的 Skills Contact 是金融业首次在行业层面协调制定 AI 技能提升计划，意味着 AI 对就业的影响已经从个体公司上升到行业系统性应对。 Visa 作为支付基础设施巨头，他说早期采用者会主导市场，说明 AI 在金融业的竞争将呈现赢家通吃的特征。
我补充呀，作为法律背景的人，我提醒大家注意， AI 在银行业的应用不仅涉及技能替代，还会引发合规和法律责任问题。比如 AI 信用评估是否公平， AI 客服的责任归属，以及监管机构会不会跟进，这些都是未来3到5年肯定会爆发的法律议题。
没错，而且今天还有一条和监管直接相关的消息，欧盟发布了儿童安全特别小组的最终报告，建议对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实施年龄限制和强制安全评估。这是欧盟在数字监管领域的重要扩展，从过去的 GDPR 数据隐私延伸到青少年保护。
这条新闻的信息边界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立即认为欧盟很快就要立法了？
好问题。 原始蓝营指出，目前只有发布会摘要，缺乏具体立法时间表和成员国态度细节，所以这是一个政策方向明确但执行细节待定的状态。社交媒体平台在欧洲运营的合规成本肯定会增加，可能改变产品设计和商业模式，但到底怎么改、何时改，还需要持续观察。
除了 AI 和监管，今天还有两条国际新闻让我很关注。一是英国正式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二是英国开始试验8周内研发的埃博拉疫苗。前者对金融合规有直接影响，后者展示了 mRNA 技术平台的潜力。
确实，英国这次是将外国政府军事力量整体列为恐怖组织，这是首次，标志着对伊朗政策的重大升级。在英国开展业务的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必须审查与伊朗相关方的合规风险，否则可能触法。至于埃博拉疫苗，8周内从研发到人体试验，这个速度如果成熟，将彻底改变全球应对大流行的能力。
我注意到你今天反复强调信息边界和不确定性，这对我们的听众，尤其是那些像我们一样暂时不参与投资，纯粹为了理解市场的人来说，有什么实用建议吗？
非常实际的问题，今天的日报最后一部分专门给出了今日动作，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第一，打开一篇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报道，在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这种地理知识会成为未来理解油价为什么涨的直觉级工具。
第二，用事件到影响链的格式记录今天的新闻。比如美伊冲突到油价到通胀预期到利率到股市分化。这笔记录今天油价涨了 5% 更有学习价值。
对，第三，建立一个已知事实为似未来预期的判断框架，比如 TSMC 的6月营收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 ASML 周四的财报是未来预期，区分清楚这两者，才能判断市场有没有超预期或不及预期的波动。
最后，红糖，你还要说一下今天的忽略噪音清单吧。我的经验是，普通人容易在信息爆炸时被带骗。
当然，今天建议忽略三类噪音。第一，单日股市涨跌幅过度解读，地缘冲突引发的短期波动不改变市场长期趋势，除非冲突进一步升级。第二， AI 明星公司的每日更新，比如 Waze 接入 Gemini 这种有趣但对资产定价帮助有限的信息。第三，远期全球事件评论，比如2030年世界杯扩军，离当前市场和学习主线索太远。
总结下今天的关键词：地缘政治、 AI 供应链脆弱性、科技板块轮动、金融行业 AI 技能转型以及欧盟数字监管扩展。对于想要理解市场的听众来说，建立事件到影响链的因果思维比追逐单个数字更重要。
没错，最后提醒大家，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任何法律或投资建议。感谢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